背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复活节的时候。以后呢，又向多马显现，向很多人显现。耶稣为什么要显现给大家看呢？不仅仅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证明，就像多马，他缺乏证据，他不信，他疑惑，这样看见了耶稣，他就信了，知道耶稣复活了。耶稣显现的最重要的目的，不是给门徒一个证据，而是要留给门徒一个重要的使命，我们通常称为叫大使命。什么使命？就是把福音传给还有没有听到的人，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座的都有这个使命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家。我们都肩负了一个重要的责任，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传给人家。但是我们怎么传呢？传福音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我们怎么传？我们传什么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首先需要回答的。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不是一个文盲，他不是不识字，他很多的学问。但是他告诉我们，他这样说：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保罗说：我不知道别的，我什么也不懂，我就懂一样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真的不懂别的事情吗？他懂很多了。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他传福音，他也讲到哲学啊。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，他讲到哲学，他也用当时很有名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话把它借用过来，他来传福音。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，我们也讲一些这个科学，我们也讲一些哲学，我们也要讲一些文学，好像这些东西啊听起来很了不起啊，是很多知识。但是保罗不认为这些东西重要的，这些东西不一定有果效。在那次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，他开始讲这些东西给大家听的时候，很多人不感兴趣，很多人反对这个福音，特别是当他讲到复活以后，人家都不要听了，人家都要走了。那当人家都要走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不讲耶稣了，我们不讲十字架了，我们就讲一点哲学吧，我们就讲一点怎么样这个沟通吧，我们讲一点怎么样这个夫妻关系吧，我们来讲一点怎么这个恩爱家庭吧。今天好多教会好多人传福音传到最后就传这些东西了，就传怎么样啊，自我的价值，怎么自我肯定，你要肯定你自己，你又要有一个positive 的想法。我们现在会有一个牧师啊，也是我们从前这个华人教会的这个主席，叫邓进惠牧师。去年啊，我们在这个开会的时候，在那个加州Florida， 我们见到面啊，他特别跟我们几个人拍了一张照片啊。邓牧师在我们宣道会是很有名望的，他是很老资格、很有这个经验的一位牧师。他曾经讲过这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对我印象很深。我今天把这两句话也同样的放在大家面前，给大家一起来思考。他说，今天的教会有两个危机，两大危机。第一个危机是所传的福音当中没有十字架，第二个危机就是传福音的人他自己的生命中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啊，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危机。我们传的东西没有十字架，我们自己 身上没有十字架的记号。讲得好深刻的，今天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。今天教会的问题当然有很多，有的是建堂的问题，有的是门徒训练的问题，有的是组织问题，有的是管理问题，很多问题。但是最重要的问题，邓牧师看到了，是两个问题。我们传的信息里面，传的福音里面没有十字架。第二，我们自己传福音的人，我们身上没有十字架。我们今天很多教会传基督，这个基督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是一个成功的基督，成功神学的基督，这是一个舒适的安逸的基督。怎么过舒适的生活？怎么过快乐的生活？怎么过平安的生活？你会看出来的啊。我们是很多时候传的基督，就是这个基督听我们祷告啊，这个基督是听祷告，是有求必应啊，你把他叫来他就来，你叫他走他就走。这个是被人利用的基督，那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基督。邓牧师讲得非常有道理，他说没有十字架印记的人，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啊。我们今天有时候组织很多人去传福音，去这个领人归主，但是他们自己身上没有十字架的印记，他们实际上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什么用处。所以今天我想用我们不长的时间，今天是开始，我们以后还要用几个星期，我专门来讲十字架。今天第一堂是高举十字架，我们下面接着信靠十字架，我们再接着我们背十字架，我们要一系列的来强调这个十字架，我们要来补这个课。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我们基督教的福音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我这样一个基督徒。首先我们来体会这第一个问题，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保罗说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，在外邦人是愚拙。犹太人对十字架不感兴趣，外邦人就是指当时主要是指希腊人，对十字架也不感兴趣。犹太人代表什么？你说我不是犹太人，犹太人代表什么？犹太人代表那些宗教家，那些这个头脑非常这个非常虔诚，非常愿意谈宗教的人，叫犹太人。那个外邦人希腊人代表什么？代表那些很有学问的人。希腊人这个大家知道，希腊是这个哲学非常厉害，希腊的这个思想家非常厉害，所以希腊人都是很有理性的，代表那些理性主义者。那些虔诚的宗教人士，那些有学问的这个有头脑的理性主义者，他们发现十字架没有什么意思，所以他们听十字架，就像在保罗那个时候，他们听保罗讲十字架，听了以后他就跑掉了，没有兴趣。对犹太人来说，那些虔诚的宗教家来说，十字架不值得他们去听。对那些希腊人来说，那些有理性主义的人来说，他们觉得十字架好像就是一个笑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些宗教的人很感兴趣，宗教的人反而不喜欢十字架呢？因为十字架否定了他们可以靠自己得救。你知道这个很多的宗教人士喜欢宗教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他就是要刻苦，要修身。他一个重要的字在哪里？在修。他要修自己，他要努力改变自己，他要从自己这个行为当中来求得他的这个理想。这个理想比如说进到将来的天堂，进到西方的极乐世界，进到一个美满的人生，自己变成一个佛。但是十字架否定了他们。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？十字架告诉我们，你不能靠自己得救， 你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。人的宗教本性就倾向于用自己的手去献自己的祭物。什么叫宗教？很多宗教就是我自己啊，出一点钱啊，然后去买一样礼物来献给神。这是我的礼物，这是我手所造的，这是我的努力的结果。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好多了，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的第一个儿子叫该隐，他就是种，是一个农民呢，他种蔬菜的，他种这个植物的，然后他就把种的结果就献给神，这是我种出来的，这是我努力出来的。后来呢，到了挪亚时代，那些人呢，他们就一起要干什么呢？他们来建一个巴别塔，建一个高楼，来表示我们人的成功，我们人的技术，我们人的本事有多大。你看今天到处，你到大城市都是高楼大厦，他要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人是多么成功，告诉你人是多么伟大，告诉你人的本事多么了不起。到了耶稣的时代，那些文士，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要什么呢？他们要想用自己的好行为来向神请功。你看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穿着这个带有圣经的这个衣服，他们每一个礼拜禁食祷告，他们自己把自己的钱奉献给圣殿，他们要表示出我是多么的虔诚，我是多么的刻苦。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却废掉了所有这些好的观念，好的行为。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？当你来到十字架下面，能表示你能讲什么话？当你来到十字架下面，你只能讲这样的话，你说我没有什么能带上来，我只有靠着你的十字架。你看到吗？这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否定人有努力可以得到拯救的这样一条路，十字架否定了你有自己的本事来成功的那条路。你要接受十字架，你只有承认说我需要拯救。另一个方面，那就是那些希腊人，那些理性主义者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那些博士，那些教授，那些学者，那些非常有学问的人，他们想用理性来认识神，他们思考，非常努力的思考，想通过思考来得到神的存在，想来用他们的知识来了解神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用辩论的方法，用知识的方法来认识神。但是神已经宣告了，世界上的人不能凭着自己的智慧认识他，不能凭自己的智慧认识他。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，也是哲学家，叫巴斯卡。我很喜欢这个人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理性啊，用头脑分析，我们很多人很喜欢，我自己也很喜欢用头脑分析。理性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？你知道不知道？理性最伟大的成就，巴斯卡是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啊，也是这个哲学家，也是数学家。这样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，他发现的理性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发现是什么？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看到理性的限制。你体会不体会？一个科学家，他最知道他懂得的有限。一个不是科学家，他常常懂得很多，他什么都懂，物理、化学、地理、知，什么都懂。啊，你知道一个科学家，他说我只能懂一点，在物理学里面啊，只能懂一点，在物理学里面的一点里面又只能懂一点，这才叫家，否则你就不叫家。理性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看到理性的有限，没有任何东西像十字架的道理那样彻底粉碎了人的理性主义。你凭着你的头脑不可能认识神，这就是神向人宣告的，只有十字架才能够拯救人。 感谢神，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头脑无法认识你，我们的努力无法来赚得我们这个救恩，我们只有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他给我们带来拯救。接下去我们来思想一下，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为什么要死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问的问题。有人这样说，所有问题里面最了不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，基督为什么要死。很多人不明白，他们常常问上帝要赦免我的罪，我就承认我是罪人吧，他要赦免不是一句话吗？你的罪赦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复杂，还要耶稣还要钉死，还要来到人间，还要钉死，还要复活啊？大家最近看过一个电影叫这个耶稣受难啊，不知道 有多少人看过，这是一个很值得去看的电影。这个电影讲耶稣受死前的十二个小时，就整整这十二小时当中耶稣所受到的痛苦。这个电影啊，据说是这个赚的很多钱，票房很这个，但是这个电影放了以后发生很多的问题。首先犹太人提出抗议，他说你这个电影拍这个电影完全是这个在这个攻击犹太人，因为是犹太人把耶稣杀死的，你这样一放嘛，大家都恨犹太人。还有的人说这个电影攻击这个罗马人，也就是攻击这个欧洲人嘛，这个是罗马的这个兵丁，是罗马的巡抚把耶稣杀死的。你知道到底是谁把耶稣杀死的？是谁啊？我们啊，有道理但不够准确。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通知，为了回答这个电影，为了回答很多人说耶稣是怎么死的，是谁杀死了耶稣，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美国的牧师出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就叫《耶稣的受难》，针对这个电影，他就是回答这个问题，是谁杀了耶稣。你看他怎么回答的，不是犹太人，不是罗马人，而是谁？一个字，神。是神杀死耶稣基督的，因为神爱世人，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为罪人死的，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本书呢，在今年一月份出版，配合这个电影出版以后，一下子你知道，一个月之内卖掉120万本呢、哎呀，在美国是轰动了。马上有一位中国人把它翻译，这个已经翻成中文了，现在寄给我，请大家来预订啊！如果订的人多还可以便宜啊！如果你10个人订，20个人订，30、50个人订，最便宜只要这个7块8块钱一本，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大家愿意买这本书，很值得一看。他说这本书用讲了50个理由基督为什么要死，50个理由，基督也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，有50个理由，50个原因，基督为什么要死？啊，我们这个等一下散会，我已经在外面放了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填一下，我们一起来买，团体买便宜。基督为什么要死？神不能说一句话吗？赦免，你说神能做到吗？完全能做到，他是无所不能的。但是神同时又是完全公义的神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完全公义。圣经145篇第17节说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你看这个神，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公义，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慈爱。那么现在就发生了一个最难最难的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人犯了罪。哎呀，这个人犯了罪以后呢，他就应该 探出他的刑罚。这是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不可以说犯罪的人就让他一了结，这个神这样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一个不公义的神。从前呢，有这样一个法官啊，这个法官呢做事情非常公正，他从来不收人家的钱贿赂，然后呢给你这个好处，他判决非常公正，同时呢他又非常有慈爱，他爱很多的穷苦的人，很爱很多的老百姓。有一天呢，一个警察抓到一个老人，抓到这个法官面前，对这个法官说，这个人偷一片面包，现在我把他抓来了，请法官来这个判断。这个法官呢就问他，问这个老人，他说，你有罪吗？老人说，是的。法官大人，我认罪，我是偷了一片面包，因为我太饿了，我太饿了，我没有钱去买。那个法官说，先生，我同情你，但是你犯了法，你犯了什么法你知道吗？你犯了偷窃的罪，就要惩罚，所以必须罚款，或者不罚款就坐牢。那老人说，我没有钱。在这个时候法官怎么办？法官就脱下自己的这个法官的衣服，法官的袍子，他走到那个老人的旁边，他用手放在老人的肩上，他对老人说，作为法官我必须罚你，但作为你的朋友，我可以为你去付这个罚款的钱。他为老人付了罚款的钱，他再给他一点钱给他零用。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做的事情。神看见我们人犯罪，神不可以很随便的把人的罪就一笔勾销，这表示神是一个不公义的神，神必须要按照神的律法对罪进行惩罚。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必须灭亡，这是事实，但是上帝爱我们，他希望拯救我们，但上帝又不能不公义的来拯救我们，他不能够用一个不公正的方法来拯救我们，因为上帝对罪是非常愤怒的，上帝是一个圣洁的，非常圣洁的神，他容不得一点罪，所以他必须要对罪加以追究。在这个时候，上帝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哎呀，我想这是人世间最了不起的一个办法，他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他来做人，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神把他杀死的。对上帝来说，再没有比这个更宝贵了，上帝的愤怒完全的倾倒在谁身上？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上帝的愤怒现在不需要再倾倒在你身上，也不需要倾倒在我，因为基督代替了我们的地位，他忍受了上帝的愤怒，上帝将他的公义的愤怒完全倒在耶稣基督身上。钉死在十字架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，是一件非常痛苦的死亡，这种刑罚并非是对一般的罪犯处罚，而是针对那些犯了极大的罪、重大的罪、无法饶恕的罪才进行这样的刑罚。想一想，神的儿子在这样极度羞辱的死去，他的意义到底何在？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还不够好，他只是表达了基督在肉体上所受的痛苦，是很大的痛苦， 你知道耶稣基督所受的最大的痛苦不是肉体，这是心灵的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把他看，因为全世界人的罪都在基督身上，所以上帝就离开他了。当上帝离开他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心灵当中承受了极大的痛苦。这个痛苦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不容易忍受的。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当神与他隔离的时候，这个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刻，他忍受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，他是心灵的痛苦。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，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体会到，肉体的痛苦有时候不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痛苦。你有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人都感受到我的心在受苦，你的心被刀割呢，这个刀好像不是割你肉体出一点血的痛苦，这个刀是割在你的心里，使你受不了。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为我们忍受了他心灵的痛苦。但是这个电影表达的不够深，不够深，这是不容易表达的，这也是很难表达的。他为我们忍受了十字架，需要深刻的去体会的。十字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！我们今天到处都挂着十字架，在教堂上面有十字架，在教堂里面有十字架，有的弟兄姐妹啊，这个挂着十字架在自己的身上，是金色的十字架。但是你知道十字架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死刑的工具，死刑的刑具，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呢。当年这个罗马政府，他为了他征服了很多地方，为了使老百姓老实，他就用十字架来这个惩罚那些犯法的人，惩罚那些造反的人，惩罚那些这个起来反抗的人。所以他就在这个公路上面，这个就像我们今天的马路，在这个马路的两旁，他树立了好多十字架，把人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因为一钉上去的人不能马上死掉，有的时候死一天都死不掉，死两天都死不掉。他一直在十字架上叫啊，一直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喊叫，这个血不断的流下来。他就让这些百姓干什么呢？罗马政府的目的就是让百姓害怕。你走在马路上，你设想一下，今天我们如果开着汽车开在马路上，两旁都是十字架，两旁都是那些叫的人，你晚上睡觉都睡不着。这个好长啊，他们有时候钉十字架钉起来钉一千个人，钉两千个人，排着长长长的一条，在你这一条路上你走不完的，你都在这里叫那里叫，这里叫，这是真是像鬼哭狼叫。但是今天十字架不同了，今天到处都是十字架，你看医院也是十字架，红色智慧就是十字架。今天很多不幸的朋友，他们也去挂一个十字架。你知道十字架是什么吗？你到底知道十字架什么吗？我们用中国人的话来讲，十字架就是棺材呢。你去挂一个棺材在上面，你去放一个棺材在这里面，你去放一个棺材在这个屋顶上面，你怎么，你发疯了？十字架的意义完全改变了。感谢耶稣基督，感谢我们的神，这十字架是一个用无罪来代替有罪的一个标记。今天十字架的意义已经完全改，它不再是一个刑具，它代表了一个无罪的羔羊，来代替我们有罪的人。今天十字架代表了圣洁，代表了得胜，代表了成功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说，成了。十字架就是成功的标记，十字架是爱的标记，十字架是牺牲的标记，十字架是盼望的标记。所以今天我们提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就体会到这是神的智慧，这是神的能力，这是今天人 都要问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在2000年前钉在十字架上，今天还能够继续的有用呢？他为什么还能救我，还能救你，还能救这么多人？好多人不理解不体会，2000年前了，已经老掉牙的事情了，耶稣早就死掉了，他为什么能够继续拯救我们？他们不知道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个人，那个死的那个耶稣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，他是生命的主，所以他的死具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，它可以代替你的罪，也可以代替我的罪，代替所有人的罪。十字架成了一个爱的标记。今天我们常常对十字架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我们一提到十字架就是苦难啊，走十字架的路就是走一条苦路，背十字架就是背苦难啊，甚至于我们有的人还这样讲的啊，家庭里面这个丈夫好像很骄傲，这个太太觉得很难受，太太就对丈夫讲，你就是我的十字架。那么丈夫对太太说，你也就是我的十字架。现在我们变成十字架就是丈夫和太太了，这是完全的一个错误。所以有一位老牧师于立公牧师说，这是完全对十字架的不理。十字架不是苦难，十字架不是一个不听话的丈夫，也不是一个好像不讲理的一个太太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和顺服。十字架是顺服，十字架不是人家，不要把人家看成十字架。十字架是内在的，十字架是里面的，十字架不是一个环境，十字架是我们顺服神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。所以在腓立比书2:5告诉我们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呢？耶稣基督的心就是那种在十字架上忍受苦难，为爱我们代替我们死，这样一个基督耶稣的心，就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虚极谦卑顺服，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十字架，不要把十字架看成苦难，十字架是有荣耀，十字架是恩典，十字架是快乐。今天我们有，正是有了这个十字架，我们才有了得救的盼望。这个十字架要从永远到永远。我们受苦总归是暂时的，你不会一辈子受苦，你也不会永远受苦难，要过去的，但十字架要一直存到永远。所以不要很错误的、很简单的把苦难等于十字架。今天我们要高举十字架，不是高举苦难，我们要高举十字架，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他在十字架上替代了我们的罪，他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，他牺牲了自己。当你想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你要快乐，你想到十字架你要得到安慰。世界上的人有时候可能不理解你，可能不爱你，可能抛弃你，但神，但耶稣基督，但十字架永远不会抛弃你。他已经为你死了，他还有什么舍不得给你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的，要高举十字架，永远把十字架举得高高的，在你传福音的里面，永远不要忘记十字架，在你讲主日学的时候，永远不要忘记十字架，在你学习圣经的时候，永远不要忘记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十字架永是我的盼望，十字架它表达了神爱我们的心。再没有一样爱能够比十字架的爱更能够感动我们。 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请你想一想十字架，请你回想一下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你钉死，为了你的罪，为了你的幸福，为了你的前途，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。请你现在就来到十字架下面，对主耶稣说，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。他要赦免你的一切罪业，他要赐给你永生，你就要得到这样一个权利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来高举十字架，让我们的传讲的福音不要离开十字架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顺服十字架的心，顺服耶稣基督的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的身上都带着十字架的印记。